这个虽然对主日学老师很重要，但是我认为，不用关灯，对对，谢谢。但是对家长也很重要。你等一下，谢谢。你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个观念，好吧？好，我们的 PPT 有了哈。OK， 好。教和学的两种观念，一种呢就是你看的这个图哈，讲义上也有，一种就是老师主导，然后呢好好的有预备，然后呢教导，所以呢学习的学生呢就跟着老师来学老师要教的东西，这是一种，那是老师为中心。但是对，看得见吗？可以吧？好，因为这堂只有几张，所以我想没关系。好，但是呢刚才那个角色就像这一张更解释的清楚，就是其实是老师是中心，那么老师来表达，老师来讲解，他所传递的事实呢是在讲述宗教，就像你们现在上我的课一样，是我是主要的，然后那这个的效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像那个有一些反应，看得见吗？有人听不懂啊，因为没有机会问答 OK 啊，有人是当然太累了就睡着了，因为是也无趣嘛，没有参与嘛，那有两个在吵架是吧，有的时候有秩序的问题啊，然后有老师穿了一个绿色的领带也蛮奇怪的，所以很吸引他，他就注意那个领带，也不知道老师讲，我这是夸张的图啊，可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停留在这种教和学的互动中，这个效果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效果就会比较少。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像这个老师仍然是主导者，但是他带着小朋友呢，能够随着老师要他们学的内容参与，他们的参与不是只有听，不是只有看啊，他们的全人全心都可以在里面，从做中学哦，就是下一张图，从做中学，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小朋友他可能领受的程度不同，他的反应不同，反而造就了很多的创意，很多的孩子在不同程度当中的理解发挥了学习的果效，这是教和学两个很重要的不同的观点。我提这个的原因就是，我们儿童主日学老师你在教课的时候，你尽量不能停留在老师为主，你一定要想到要学生为主，因为是你要教他学会今天的目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一知半解，吸收的少，很可惜啊。那么如果能够每一次的学习果效越来越好，你知道他就会越有兴趣来，他也会果效学得更多，那么他学得更多，他懂得更多，他跟得上你的脚步，他对神的认识也会更好。 OK， 好，这个呢大家不用紧张哈，因为我们都不是学教育的专家，对不对？可是我还是要简单的介绍，你看一下你的讲义有没有看到一个教案，像这样。好，你不用紧张，我只是告诉你，各位老师，如果你在备课的时候，这个是帮助，非常好的帮助。我简单的说，你就听得懂了。你们看哈，前面什么日期啊、对象啊，这就是你的班嘛，这个比较小事。我们从那个教学目标看起。有看到吗？就是老师，你每次教这堂课，他一定有一个重点，那个这个重点希望是你的孩子能够学会，那你就要找出学会这个重点的目标啊，这就是你今天教学最重要的，你要达标啊，如果不达标你在教什么呢？所以 这里提到有认知层面，有感受层面，有实践层面，你都不用管，因为每一课的内容本来就是有的偏在认知程度，对不对？有的偏可以实践，有的偏它可以情感有所反应，所以都不重要。我是我的话，我请你们写一句话，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的目标可以达到，就是教完这一课，我要我的学生能学会什么就好了。就是不管认知层面、感受层面、实践层面，这都不重要，你最重要就是我教完这一课，我要我的学生能学会什么。等一下我们有实际的教案啊，这样大家跟着走一遍呢，你就完全理解我在讲什么。接下去就是课程教学的流程，有没有？基本上这个教案指头是帮助老师在备课的时候你比较不会走样啊，比如说他一开始讲引起兴趣，有没有？你为什么要有一个引起兴趣的开头呢？意思就是要先把小朋友的注意力集中。如果吵吵闹闹、混混乱乱的时候你开讲的话，没有，一定没有果效，还会制造很多的秩序问题。所以你要引起兴趣的时候，哦，他就注意到原来老师现在要告诉我，你接下去就是你的主题。这个呢，引起兴趣不在乎长，千万不能够引起兴趣讲一大堆，没有时间了，不够了，匆匆的把这个圣经故事就带过去，千万不要这样。你的重点是本论，就是圣经。每一堂课一定要有神的话。我见过有些主日学老师是没有神的话，还拿一个绘本很有兴趣，讲得很好听，但是没有神的话，这不是主日学，这是一般的课程。我们儿童主日学一定要有神的话。好，这个本论呢，圣经一定有那个段落嘛，我们就好好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那一段故事来。至于讲故事有技巧，讲故事的老练，口齿的法表达等等，这是不断的磨练操练，你就会越来越溜的，也不用紧张。但是一定要学习把这个重点带出。接着就到了结论，就故事通常我们都是一段故事讲完了，后面就会有个结论。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到一个结论，哦，今天耶稣啊告诉我们让小孩子到他这里来啊，我们每一个都是小朋友，要知道耶稣爱我们，你就讲这个结论，你要小心一件事情，因为他不一定像你想的听懂了学会了，他不一定。怎么知道他要能够学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要他能够学会什么，那个目标怎么知道？一定要跟他有连接应用啊，接地气，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接地气的话，就是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然后回家拜拜，很可惜。甚至于他以为我今天又听了一个很好听的神话，就是蛋衣里掉在狮子，丢到狮子坑里面没有被狮子吃掉，这是个神话。要跟他有关系的话，我们要有设计。坊间的儿童主日学教材，有些出版社我看到他们会有连结的应用，但有些就没有。那这个时候老师你不要忽略说，哎，他没有我就没办法，不是。上帝会给你聪明智慧，因为你认识你的孩子，你知道他们的程度，所以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设计，把重点主题带到跟孩子有关联，这个很重要哦，因为这样你才知道他能不能学会。当然我不是说马上每一课都学到到位那么严重，可是最少他能够学到一点是一点嘛，但是跟他都有关系，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牧师讲道也是一样啊，如果牧师讲一大篇道跟我们都没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听完了也就没什么？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扎心，我们会最触动，因为牧师讲到了里面把我们跟这个重点怎么连在一起，对吧？所以这都很宝贵的。好，到了这个地方有应用了，通常也是最难的，因为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刚好你都他的程度、他的喜好、他的等等，你想不出更好的方法跟他连接，没关系，如果是幼稚级的小孩，你最少可以有手工 对他的肢体的发展好，小肌肉大肌肉，还有他可以有很多创意，他也可以参与。我刚刚不是有讲参与吗？他能够有参与在里面，有从做中学，真的想不到的就是可以有手工。手工呢，如果有圣经故事，你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根据圣经的内容，坊间应该有很多圣经故事图片去配合的，我们可以把它借用来成为孩子的手工，这也非常好，这是属于。但有的时候是应用方面可以连接的更好的，不同的接地气的现代才会发生的事情，跟它有关联的活动也很好。总之，我们要帮助小朋友有好的学习，有国校，你要有教案的这个计划，同时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有关系，要有应用。好，这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哈。时间很短，所以不能讲太多。那有参与的活动学习在教学的上面，其实会真的是事半功倍。我希望等一下你们有这个感觉，如果我带出我有两个教案。好，第一个教案在你们的这个纸本的话，如果是那个手机上有也可以，你看一下哈。这个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圣经故事，对象是一二年级。好，我们一定要记得，我的对象程度不同，当然给的内容也的确有难易不同。他是说耶稣平静风和海，这个故事熟悉吧？啊，就是耶稣平静风和海的这个神迹，然后他的里面门徒们害怕，因为风浪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居然我们的主能够叫风浪都停止，然后主帮助了他们。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目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目标。我们看一下他的目标，第一个对不对啊？我们也要检验一下。他说使学生认识耶稣是一位蛮有能力的主。我们先想啊，耶稣平静风浪，他是不是蛮有能力？是，所以写的是对的。再来，引导学生在生活中遇见困难或有恐惧害怕的时候，懂得依靠这位有能力的主。请问这个目标写的对不对？门徒是不是遇到了困难而且很恐惧，对不对？那我们学生们是不是生活当中也可能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恐惧的害怕的事情？这写的是对的。然后他要学生学会什么？懂得把这些难处要来依靠这位有能力。你要记得啊，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这个，很对，很好，而且呢帮助小朋友真的能够学好。接着呢，他的引起兴趣啊，他说哦，请学生讲一下地震啊或者台风啊有没有这种经历的恐惧经验。我们台湾有，这里有吗？这里如果没有，你们会有什么天灾？野火吗？啊，还有这个，对，可能会有车祸吗？是不是受伤吗？总之让学生说出，因为学生每一个人的背景经验不同，一二年级小朋友可以表达，所以就可以要求引起兴趣。你不是刚刚讲说引起他的注意力吗？我们就看说，哎，小朋友今天的新闻发生了什么事情。假设像我们台湾就是真的很有经验，地震很多，台风很多，所以你怕不怕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啊？让小朋友稍微说出他的经验，这是引起他的注意力，而且他的整个人都参与在老师要准备教的重点里面，这是很好的。所以这个不错，这个经验啊，引起兴趣，不用太长，但是老师你要控制啊，如果这个也讲那个也讲，对不对？越讲越多的话一下子不能控，不是，你稍微提一点就要收起来。那如果讲不出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我们把一些灾难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影片，很短，两分钟一分钟啊，怎么样都可以。像我们的去参观那个火山爆发，哎呦，我就觉得它只有四分钟，我们去参观那个什么是 Mount Helen， 对，哦，就那个爆炸的威力是不是有感，它也可以成为引起兴趣 感受到啊、哦，怎么了，很震惊，都可以，就是一些跟这个故事如果是一个大灾难或者有关都可以。然后呢他就有提到本论，你看啊、哦，引起兴趣五分钟，本论呢15到20分钟，本论是不是重要的，时间要长一点。好，他的内容就提到说，这个先讲这段故事，然后说高潮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恐惧的发生的时候，门徒惊慌中叫醒耶稣啊，然后呢，当时啊，老师是这样写的啊，当时呢，他们把耶稣叫醒了，然后耶稣就大声的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立刻平静了。这当然非常稀奇，因为谁能够平静风和海？好，这个神迹发生了，讲到这里的时候，这位老师他还蛮用功的，居然找到一首诗歌哦，叫做《有主在我船上》，大家有没有唱过这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这是不是很接地气？这个诗歌帮助小朋友可以参与在故事当中。我看过老师就把小椅子排成一条船的样子，大家坐好，然后就唱这个歌。唱歌的时候呢，这个老师甚至于还可以灵机应变啊，就是当这个游珠叫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他在唱到不怕风浪的时候，老师会说风往右边吹，大家就全部倒向右边，往左边都不怕。但是小孩子是不是开心？你怎么知道他开心？他有第一手的经验吗？参与，是不是？我刚刚有特别强调，他参与在老师的本论当中，让他能够知道，其实那个左导右导，老师可以速度快一点，一个是刺激嘛，是不是很好玩？另外一个他稍微有点感受到，对不对？风浪的这个，好，这个是他的本论。等他讲完了以后，我们来看老师后面有带出两项。第一个，老师要做结论了。你看，老师说，你要注意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突发的事情，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记住，主耶稣时刻与我们同在，他的能力超过万有，就强调到重点，没有错。他说，因此我们随时向他寻求帮助，他会乐意解决我们的困难。老师把这一课的结论讲得对不对？对，到这里为止。请问你刚刚的目标是说小朋友要能够在这个课程当中学到什么？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懂得依靠主耶稣，有能力来帮助我们。那他的目标在，请问我们讲到这里第三点了啊，你觉得小朋友学会了吗？想一下，如果你是课堂的，你刚刚啊、哦、灾难片，然后哦老师讲的故事，还玩了有主在我船上，然后老师给一个结论，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这些问题，你都可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他一定有能力帮助你。讲到这里，小朋友学会了懂得在他遇到难处的时候到耶稣的面前来依靠什么，他还是停留在你说我听。第四个啊，应用，就是我刚才强调的要接地气。你看他说什么，引导学生每个人说出或者写下一两件自己最恐惧的害怕的事情，然后为他们所写的祷告，带着他们为他所写的祷告，或者是老师为他们祷告，但是把他所写的，把他心中害怕的事情，就是他自己的事情，遇到这件问题的时候怎么办？我的小孙女就很怕黑，根本就没有问题，现在什么时代了，就是怕黑。如果这课他写我很怕黑，老师说求主耶稣帮助他，每次怕黑的时候怎么样来祷告，你帮助他心中不害怕，因为耶稣有能力平静风海，耶稣也有能力帮助他胜过怕黑的这个心情。这样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就学会，哦，原来我怕黑可以到耶稣面前祷告，这叫接地气。这样了解吗？有没有问题？就是老师你写教案的时候，你记得要有连结， 的应用，这样你的小朋友才能够学会这一课你希望他学会的那个真理的部分。好，我这个可以关掉了，等一下，对不起，不对。好，我有第二个 demo 一下，好吧，刚刚这个是小学一二年级。好，我现在给你们那个小班三岁，没有白板，不好意思，所以我这个是吸铁的，就没有办法展示的，我知道一张一张展，但是我要讲快一点可以吗？讲快一点。你知道你那个幼稚级的教案啊、幼稚级的 我需要这个，对，幼稚级的教案呢，我留给你们参考，但我现在就是要呈现让你们看我怎么用这个教案帮助小朋友要学会什么。哎，对不起，应该是应该先看我们写的对不对啊？中班啊，中班是四岁。好，这个是我写的教案，因为不是坊间的出版社这样写的教案，就是除了我有坊间出版社提供的内容以外，我自己消化之后，我有一些被启发或者被上帝刺激，赐给我一些智慧，能够创意的举出一些跟小孩子接地气的方法。好，我们先看这一课啊，这一课是婴孩摩西，这很熟悉吧？啊，婴孩摩西的故事哈，所以像我选熟悉的故事比较好讲。这个地方呢，目标看一下啊，学生能说出就是他已经能够参与了说。上帝使用哪些人照顾保护摩西，这一定在圣经故事里面会讲到的。好，那么他从老师的故事里面，他能够说出哪些人照顾摩西保护摩西，并能举出感谢神在生活中赐给照顾他们的人。好，因为我们这一课的重点金句选的是神顾念你们，所以我们会讲到神顾念婴孩摩西的故事以后，我们连到应用是神会顾念每一个人。那么这个地方希望小朋友不是只知道、谁保护了摩西，谁照顾了摩西，那就是神顾念摩西，他不是只学到这里，他学到的是神跟他也有关系，神会顾念他，这是我们的教学目标。等一下来看他们能不能学会。好，引起兴趣，这个很简单哈，一二三，大家都看我，一二三，上帝顾念我，这就是我们的手指摇，我们会很强调像小朋友像儿歌啊那种朗朗上口有节奏感小小的，让他的注意力马上就集中了。我们小朋友坐下来了吗？你要准备要上儿童主日学了，说小朋友你看老师在做什么，一二三，跟着老师一起做，他就一二三，然后把手拿起来像个望远镜一样说大家都看，因为这像看嘛，对不对？大家都看，抱自己，我很好，做得真好，来，你们跟我学一次，一二三，大家都看我，一二三，上帝顾念我。如果我的小朋友做得很好，我都还要马上即刻的鼓励赞美肯定，你们真的好聪明啊！这样啊，接下来呢就是圣经本论，我很快的 demo 一下，这是我们从网络上很容易 download 的一些圣经图片，而且它是免费使用的嘛，所以我们来应用它是很好。但我不大喜欢用 PPT 教小朋友这个对眼睛3C 产品他们看的太多了，所以我是尽量用实体的东西。好，这个是这样讲都看得到吗？我贴看得到吗？好，就是有一个埃及法老王，好，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他能吸几张哈。埃及法老王呢，他呢 不喜欢以色列人，所以就叫他们做苦工，做很多的砖头，太阳晒得很厉害。可是呢，上帝呢很奇妙哦，他就让这些以色列人身体强壮，而且生养众多，哇，越来越多人，非常的好。法老王就很奇怪，为什么呢？他就觉得不行不行，他们人越来越多，比我们还多，不可以。就想到一个办法，他说：“哦，我知道，他们很会生，生小男孩的，通通把他们丢到尼罗河，因为埃及有尼罗河，河里有鳄鱼啊，让他们都被吃掉，他们的人就不会多啊。”这是他的想法。有一个埃及人的家庭，这个家呢，他们家除了有哥哥有姐姐，最新的法老王才下的命令，他们家没有想到，他们家也生了一个小男孩，小 baby 啊。那这个小 baby 呢，哎呀，如果法老王知道就会杀掉，那法老王知道又会把他抓走，然后会丢到尼罗河，怎么办呢？他妈妈很舍不得，他妈妈很爱他，他妈妈说怎么办，他的哭声越来越大，他已经很努力藏了三个月藏不住了，所以妈妈就做了一个篮子，这个篮子是防水的，然后就叫跟他的姐姐说，你只好把它放到河旁边。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就希望知道有没有办法救他的孩子，他自己没有办法救了。那他的姐姐呢，放了以后就在旁边等，因为他也很害怕，如果鳄鱼来把弟弟吃掉怎么办？就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刚好，法老王的女儿，这是公主，公主来了，她要到河边洗澡，就听到一个 baby 的哭声。她当然知道她爸爸有下一个命令要杀人，可是她请他们把那个哭声的篮子拿来的时候，打开一看，就是她的那个这一家人的小最小的弟弟。他说我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姐姐不是在旁边躲在草丛里面看吗？她也不知道，她发现原来公主啊把她的弟弟抱起来了，她就赶快很勇敢地跑去说，啊，你需不需要奶妈来喂这个小朋友。公主呢那天非常的心疼这个孩子，长得俊美啊，而且他知道是他爸爸这样做真的不对，我相信这个就是上帝在其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让公主要救这个小孩，然后让他的姐姐告诉他有奶妈可以请，公主就说好，结果他就去把他的妈妈请来帮助公主来喂养这个小弟弟，而且这个公主还说你好好的照顾他，将来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我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摩西，因为他是从水里面怎么样让我把他抱起来的，所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中被救出来的小孩。好，我这只是很快的 demo 一下，你们讲故事可不能这么快，因为要让小朋友 有消化的空间。但是我讲到这里，故事讲完了，当中我一定会说谁照顾这个小孩，我会提到摩西的爸爸妈妈，会提到公姐姐，会提到公主。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有问题要问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啊，就是刚才那个目标说他们能够说出神用哪些人照顾了保护了摩西。可是我们这个目标只是停留在故事嘛，跟小朋友有什么关系呢？好，有什么关系？我们接下来就有一个应用，这个应用这一次呢，我们是选一个活动。好，我想试试看，因为没有地方可以放，我就放地上，我让你们看一下怎么接地气。这个是用摩西的那个他妈妈做的那个篮子，我们就是模仿，然后上面有数字，有一二三，就是篮子，然后一二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放地上可以吗？随便，我随便放。好的，我们要帮助小朋友知道上帝顾念 西也顾念他，所以我们这个是小沙包，我们就让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机会来投这个篮子，他投到哪一个篮子都随便，没有对错。但是我们说，老师，小朋友，你知道这是一吗？这是二吗？这是三？他们认一个数字，一二三。所以呢，如果你丢，就给他一个标准线嘛，啊，让他们来丢。每一个小朋友都围起来看到他，你丢了一，哎，
我丢了，你怎么那么准？
丢到一的小朋友呢，我们请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每天家里谁帮你洗澡，谁帮助你洗澡，这是不是一种照顾？你觉得他说得出来吗？四岁的小朋友懂啊，他知道。然后就是说你知道吗，如果让他讲，他讲出来是爸爸还是妈妈还是姐姐还是奶奶都可以，当他讲出来谁帮助他洗澡，这是我引导的，让他自己讲，他想不到了，我一定要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他讲出来我们就感谢神，就可以背圣经，一举两得，就是哦，上帝顾念我，我们的经句是什么？神顾念我们，是不是？神顾念我们，大家一起说，神顾念我们。然后特别把那个我们，这个小朋友说了，是谁帮助他洗澡，就把我们改成他的名字，这是更接地气。他今天一定不会忘记，神顾念我，神顾念靠师母，啊，所以这是一者。那如果多到两个呢？如果丢到是二或者三呢？我因为太近了，应该要远一点。我这只是 demo 了哈，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我这个讲义上就有我们的这个帮助老师来启发小朋友，可以说出谁照顾他。你看这里有提啊，哦，提到说，哦，四岁小朋友可能会需要有人陪睡觉，对不对？他就是在家里谁陪你睡觉，这是不是一个帮助，一个照顾？好，如果只有第一件还不行，还有第二个，那谁每天送你上学，这是不是也有人帮助你？就是小朋友可以说，那你看我们给老师，我们给老师各种不同的情况啊，我举一下啊，在家里谁陪你睡觉，谁为你预备食物，谁做晚餐给你吃等等，谁送你上学，生病的时候谁带你看医生，谁帮你洗澡，谁带你去公园玩，这是家里。学校呢？学校有谁教你唱歌，谁讲故事给你听，谁带你去上厕所洗手，这是不是都是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经验？但在这个经验当中，他大概没有想过这都是神在顾念他。就神不是只有顾念摩西，固然摩西的故事里面有性命的危险比较刺激，可是呢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要小看哦，上帝都有这样这样这样的照顾我们，这是不是接了地气？然后我们再回来看那个目标，我们刚刚读的啊，学生能说出神使用哪些人照顾保护摩西，这个在我的教案里面是属于本论，就是它都是圣经内容，所以在圣经内容有不同的方法。刚才那个儿童集是那个有主在我船上又唱歌又玩风浪，对不对？那这个幼稚集呢，老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啊，让小朋友，不同的小朋友可以回答问题。那我们用什么呢？我这次没有带来，因为不好带。你们知道有鳄鱼的玩具吗？知道吧？鳄鱼上面好多牙齿哦，哈。然后那个是点一个就很紧张，因为有的牙齿点一个很安全，不会眨，但有的牙齿点到这，咕，突然夹起来，小手一夹的时候吓一跳。哎，这个是因为圣经故事讲到尼罗河有鳄鱼，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个鳄鱼的玩具去讲，然后我们就让小朋友轮流来玩。你觉得他是不是很期待？他又怕又爱哦，然后他就是希望被，他希望到底是被夹到还是不要被夹到，我不知道。但是有夹到跟没有夹到，我们就有不同的做法啊。夹到的小朋友呢，就要背圣经；没有夹到的小朋友呢，就回答问题。但是鳄鱼通常大概只有一两次， 一两颗牙会被夹到，大部分都不会夹到，所以我们的 问题呢就可以回答、哦、几个问题嘛，可以全班一起答，也可以那个小朋友答、哦、这个只是岔开了，就讲到本论的方法有参与性，但是讲到应用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看他有没有学会，你上完这一课，你希望你的小朋友你的学生能学会什么。来，我们看一下啊，并能举出感谢神在生活中赐给照顾他们的人。小朋友有没有学会这一课？有还是没有？当他们听完老师讲故事，又玩了这个丢沙包，来举出什么情况下谁照顾他？我们把这个跟今天的主题，神顾念你们，每一个人神都顾念。你觉得小朋友有没有学会知道神顾念他？有，非常具体，非常清楚。那这个就是我要强调。但是如果我只讲到刚才的故事，只问了问题，玩了鳄鱼头，他还是没有学会感谢神顾念他。好，我们还有一个，我有提过手工，有没有？我们的小朋友很喜欢手工。这个是老师设计的手工，就是圣经图，对不对？就是河水当中发生的事情，一个篮子是小摩西在里面，然后呢公主在河边准备就是洗澡发现了，然后她的姐姐在草丛中窥探。好，这是老师设计的一个。那么其实坊间的出版社也会设计很多的手工，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或者是改一下。然后这是老师贴的，你觉得还不错吧？很好。好，可是我更喜欢这个，你们看，这才是他的作品。四岁的小孩，他哪里能像老师贴那个河水这么顺着流？不是的，他是贴成这样，他贴成这样，你要不要赞美他？要肯定他啊，因为他实在是他自己做的，神顾念他，他学会了今天神怎么顾念摩西的故事。那我们的底稿就是这个啊，我们会留一个底稿，让老师们很容易的上手啊。这个纸色纸就很容易嘛，色纸就是湿的啊，皱纹纸，所以很容易，随便他撕。怎么都好，但是颜色老师会告诉他，这边大概是这个颜色，那个颜色，这个很有创意。可是你知道，对小朋友来说，他很爱，因为他动手，啊，他还会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贴的，老师你看，老师你看。”还有爸爸妈妈来接着说：“爸爸，这是我的。我还顺便讲一个，不是这个图，但是我忘了是什么图，就是 color， 就是。”彩色笔去画的图。那么那天那个小孩呢，他那张纸上面就是随便串呐、圈呐、就是他没有办法在格子内好好的去涂不同的颜色，他就是这么乱来一通。然后他爸爸来接的时候呢，他就很高兴哦，爸爸，这是我画的。然后爸爸一接他的时候，就把一手抓成一团，立刻丢掉。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轻看、亏欠、错待，没有肯定到原来他的程度在这里，但是他的独立性在发挥中，他的需要被肯定的这个自尊、成就感，你把他整个都否定了，非常可惜。所以我还好，我看到了，赶快纠正，但我不能在小孩面前纠正。就是散了以后，我很快的去跟父亲联络一下，我告诉他以后不要这样，你不知道你伤了你的孩子。就是很多的时候，按照孩子的年龄，按照他的程度，你有不同的设计，但你都可以达标，这个很重要。我的儿童主日学从一岁半开始，我们一岁半叫做亲子班，不要跟爸爸妈妈分开，是爸爸妈妈要来跟你一起上儿童主日学，叫启蒙班。一岁半的小孩子能上主日学吗？ 哎呀，精彩了！但可惜我今天没有机会 demo 了，这非常好。但是我会鼓励你们，年龄小年龄大，他们都可以学习神的话，都可以有机会帮助他认识耶稣，爱他很重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让他的属灵的生命从小就有基础建立起来，他到老不容易骗人。哦，顺便讲，刚刚我把经节讲错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是箴言22:6。我讲成第四节，但我现在就加第四节。第四节是给各位父母，特别是你希望你的孩子将来能够出人头地的，请你把这个背起来，然后把这一节回去送给你的孩子。22:4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注意这个，这前提，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原来世人所追求世界的荣华富贵，不就是要富有吗？不就是要尊荣吗？不就是要生命吗？长寿，甚至于是不是现在的保养品多到不行哈啊！所以求神怜悯，如果我们做父母的自己不懂得敬畏神，不懂得神的祝福在这里，心也不存谦卑，还自以为是，你看着办，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他会失去上帝的赏赐。上帝要给我们的早就比世界在那边试探我们的多而又多，何况我们的神的信实慈爱恩惠永远长存，而且常常是超过所求所想。如果我的孩子认识这样的一位神，我还要求什么？你要小心哦，你不要栽培一个有更有智慧的小罪人哦，因为他有成就可以的，世界肯定他很好，赚钱很多，工作好，但是他如果不认识神，他还是一个没有得救的罪人，只不过他是比较聪明的罪人。那你要这样栽培你的孩子变成虚空的虚空吗？因为他至终成了魔鬼的奴仆，他的灵魂被吞吃，他是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尤其要小心，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我们自己如此，我们把孩子也带到有这样对神的认识，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我们巴不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父母是老师啊，是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牧师们，我们都要像耶稣一样，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服侍，凡为我接待这小子中的一个小子，像这个小孩子，就是服侍主耶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是你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靠着主，靠着主的无尽的恩典，在我们的生活中为主殷勤教导神国的人才，我们的孩子。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小孩子的灵魂跟大人的灵魂一样重要，你不愿意小子中失上一个。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负担，让我们愿意为主，为主的缘故，能够把小孩子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的孩子都因为认识你，他们能够从主得赏赐。谢谢主，你爱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力不够，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在挫折中，在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是听祷告的神，你会帮助我们，因为你要我们与你连结，你会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巴不得这样的恩惠，这样的应许，也在我们中间不断的歌颂赞美荣耀你的名。孩子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时间很快哈，已经超过4点了，不好意思。牧师说可以开放有几个问题，有人有问题要问吗？ 好，请说。
你刚刚说你拉开了爸爸，跟他说些什么东西呢？
等一下。
小孩，他接下来爸爸的摔跟扔掉，
是。
怎么跟他爸爸讲？
哦，对，就像我刚刚跟你们的分享啊，我跟他说，你刚才这样做，第一个，你在你孩子的面前，你否定他，因为他好兴奋的跟你说这是我画的，你否定他，你觉得你有没有伤到你的孩子的自尊？他没有想到，他只是觉得这像一个垃圾嘛，不好看，我又不需要留了，你给了我，我就拿了，等一下就丢掉了。他很单纯的这样，他不是要伤害孩子，可是我这个提醒了他，平常你怎么跟你的孩子互动，所以就是这样跟他说，你要尊重孩子，要肯定他。他现在不能画到线格里面，因为他还小，他的发展还不成熟。可是他以后一定会更好，你就鼓励他。如果你这么在意，你在家里开始，你陪他，你教他怎么画，他才会知道怎么做嘛。大概是这样子。这个父亲感谢主，因为是弟兄，他也很谦卑受教。
他爸爸那个
扔
了那些垃圾之后，那小孩反应是怎么样
的？我有点不记得，但是我好像看到孩子的表情，应该是不开心，对，对。
那你因为说话很客气，所以真正弟兄才这么讲。我这么想啊，如果跟说的严重一点的话啊，因为我最喜欢开玩笑。哎呀，爸爸，你不聪明才生出这样的小孩，你记住哦，不是他错，是你的错哦。
哦，谢谢。好，还有问题吗？
所以我想问一下哈，就是刚才你讲了很多比较小小孩的一些方式，我想你有没有比较简短的建议，对家里有听力觉得孩子跟家里的有几点比较建议吗？比如家里有听力觉得，这个就是高中生啊，从
是
这样子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指哪方面的建议？OK， 好，谢谢。青春期比较辛苦一点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本来生理就在变化当中，他自己要适应。另外就是他们半大不小，他觉得他是长大了，大人了，所以他以为他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做任何决定。对于父母过去的权威，他有挑战。对不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当然如果现在已经青春期了，中间的关系如果已经发生不良，这个求主怜悯，能够慢慢看有什么方式修正。但是如果在青春期这个爆发之前有更好的预备，这个是重要的。但已经在青春期当中，当然还是有我们做父母该尽的本分，包括你要做他的朋友，你要做一个辅导的榜样，你要在父母的权威，因为青春期还是父母在照顾，他不是独立出去了嘛，还是跟着父母。你要有父母权威当中有慈爱，也有管教。慈爱的恩惠就是跟他讨论沟通，沟通很重要，要想办法能够沟通，有的是不沟通了，他直接就把门甩了嘛，是不是？可是能够沟通的情况下，制造沟通的机会，跟他做朋友，然后也给他一部分他可以被接纳的他的意见，让我们的关系能够修复，这个是很重要的。沟通虽然有技巧，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的去拿捏嘛，哎呀，祷告求神帮助。但是另外一个该有的管教是合理的限制，这是可以执行的，不因为你是青少年我就拿你没辙，你还是要有当有的 合理的行为的要求和限制，比如说用手机、用电脑，对不对？他们这个都在里面嘛，那你要怎么限制？有一定的限制，他一定要配合，不配合你的管理，那个管教就要执行。这是因家庭不同，有些父母爸爸紧妈妈松啊，或者意见又不一致的时候，小孩子很聪明，他就会选。所以夫妻之间也要有一些共识，然后在执行的时候请那个做得到的去执行啊，不然小孩子就会，对不对？躲来躲去，没有学到。你的目的是帮助他，好，这是我能想到的啦。但是沟通这个是绝对的必要，沟通要求神给你智慧，你认识他，什么情况他可以跟你讲话，什么情况你是逆着他的毛，他就是要反弹。这个沟通因人而异，但是一定要有沟通的关系建立起来，这个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建立也不嫌晚了，真的已经青春期了还是可以有沟通，因为他一定有需要的时候，这就是你可以帮助他让他明白。但是讲话的方式，如果小的时候他一定要听话，那个是父母权柄很适当的发挥，可是大的时候用听话他听了就不顺耳，那你就是要朋友的关系，我们来商量来讨论，你有你的我有我的啊，这是我能想到的。青少年可以有约束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嘛，按着主的教训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一个学习的功课。但是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神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的，很奇妙的啊！我刚刚从德国来，那个爸爸是牧师，就他女儿很火大哦，就是反弹很厉害。然后有一次，这是他讲的，我想这个例子希望有帮助。爸爸就很谦卑的送他上学，在路上说：“你觉得我要做一个怎样的爸爸才是合适你？啊，你觉得爸爸怎么地方应该要修正？因为爸爸很让你生气嘛，对不对？你都不理爸爸，那你觉得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爸爸？”啊，女儿就开始，你这个，你这样子我很烦啊，这是什么什么？然后爸爸就听，感谢主，过了半小时，讲一堆了，爸爸就在好。学习，突然女儿说要公平，那你觉得我要做怎样的女儿才是对的，才不会惹你生气？哦，感谢主，爸爸就有机会。对，这个关系的建立也是神给的智慧吧。我也很有限，因为我也很幸运，我的小孩青春期的时候碰到妈妈更年期，我们家也会有冲突的。我的小孩后来回应是说：“哦，那时候妈妈会骂人，我们赶快躲到房间就好了，不要有声音。”所以我也感谢主，没有太多的困扰。对，不晓得这样子可以试试看。对，好，还有问题吗？
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不是对于孩子，是对于老师，因为我是 CECV 负责儿童事工的，其实我也不太有经验。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困境是我们的孩子比较少，
是
我们的老师呢却不足够，其实我们老师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要排班，那我们就 reach out to 一些会有，就是说哎，请你来做主日学或者星期五晚上儿童事工的同工。我经常得到一个答案，我没有这个 talent， 都不是说我没有这个感动，是说我没有这个 talent。 我经常有一种，从我自心诚实的讲，我觉得看顾孩子不需要特别多的 talent。 所以说当他给我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有点无言以对。我不知道这个 应该怎么来应对你？我要神怎么给你这个 talent 的这个问题？这句话也是面向我们所有的会众，
是
不要再给我这个答案。
啊，辛苦了。是，是我们都会遇到师资缺乏的难处啊。我虽然在信友堂，我们有400个小朋友，我有100多位老师，我仍然会得到像你一样的答案。我需要老师，可是也一样会说我不行，我不会啊，都会有。但是我的方式就是一个是，如果他是家长，如果你邀请的是家长，无论是他现在的孩子小，或者他的孩子长大了，但他是有孩子的家长，他是理所当然成为我的老师的候选人。我这样的鼓励他邀请他，是因为我让他知道，就像我刚刚那个见证嘛，妈妈看到别人照顾他的小孩，他觉得他也应该要照顾别人的小孩。我们都可以服侍彼此。如果我们能够在团队当中能够分享这个观念，就是孩子有需要，需要老师，凡是做家长的，你都有责任来分担服侍小朋友的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当中很多的主日学老师是家长，而且不是只有妈妈，还有爸爸啊，弟兄更好，因为 model 不同啊，弟兄的表现跟姐妹的表现本来特质不同，孩子还特别喜欢弟兄老师，连幼稚级的小朋友我们都有弟兄爸爸在里面帮助。弟兄爸爸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弟兄就有威严，所以那个次序问题就比较简单比较少。好， 我是说我鼓励家长，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根据恩赐，的确有人有唱歌的恩赐，有人有带活动，有人有讲故事，有人有美术劳作的恩赐，不同的恩赐。那我们也是去认识他，发现有恩赐的人，我们可以做这个邀请，就把他的恩赐讲出来，你这方面非常优啊，不要留着不用，对孩子的帮助是何等的大，让他来发挥，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的。那一般而言照顾小孩固然不是需要有特别的恩赐，但是要还是要训练要操练的。所以我们是一对一带着，我们有点师徒传承了，就是有新的老师，我们会请他先做助教，免得他吓到了马上做主教老师。所以我们就是有主教老师带着助教老师慢慢的操练。然后像我刚才这个教案里面，我就带出很多新的老师，因为我跟主教老师说，你不必一个人从头担到尾啊，可以轮流啊，比如说他就带那个一二三啊，大家都看我啊，然后完了以后就说我们来看老师要讲什么，不是就有一点操练吗啊，或者是刚刚这个应用啊，刚刚老师故事讲完了，然后就换一个老师说，那现在我们来喂小朋友，我们来丢沙包，然后告诉我有谁照顾你。所以老师可以分担教案当中的角色，无形中慢慢就栽培出新的老师，这也是一个方式，就是他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恩赐，他就是跟着慢慢操练他就会了。何况如果做家长的，如果家长在家里小朋友要你读书给他听，这是很正常的吧？那有没有家长不读书给小朋友听的，不讲故事的？如果没有要打屁股，应该要讲故事给，那你都能讲故事给你小孩子听，你不能讲故事给别的小朋友听吗？所以也不用紧张到说我不会，我不能，我没有恩赐，也不需要这样，人人都可以服侍。我将刚才讲那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她就是那一双手她就可以服侍，我很感动的，我们很多的助教老师他实在没有口才，他真的讲不出故事来，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做助教老师，但你就是老师，不是因为你是助教你不是老师，我们的小朋友都是喊老师，但是呢你会带他去上厕所， 啊，你很细心帮助他，他蜡笔涂不好，你在旁边教他怎么涂，这些都可以成为新的师资培训的产生。对，但是我了解了，大家都你一个一个邀请，很多的都是也是蛮辛苦的哈，所以你们看到没有，要爱他，要鼓励其他的老师也来一起同工啊，这样就不会是某人的责任，是大家一起，因为这个家是我们大家的啊。而神国度的人才还不止你们教会啊，别的教会也是神国的人才，所以有营会的时候，有联合的时候，还要互相支援，这个就是有属灵的眼光。对，所以我现在不缺老师，而且我们有过多的老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同年龄，比如说今年一年级特别多，龙年我们就分两班，那明年不是了，就只有一班，那我本来两班的老师就多了一班的老师出来，对不对？我就变成老师，所以可是我们都备好了，所以当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上场，然后互相支援。目前是这样，我们信友堂的儿童主日学、儿童事工，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整个教会从牧师开始，大家都看重这个未来的教会的栋梁，所以我们有这个好的带领的领袖，让我们能够看重儿童的事工，所以越做就越好，口碑越多，人就来的越多。所以呢，有小孩就有家庭，有家庭就有年轻人，有年轻人就有中年人，所以我们信友堂从小到老很平均的，那这都是神的恩典。贵教会一样可以。还有问题吗？现在4:20，有没有很累了？好，请说。
我觉得年长的会友也可以参加那个儿童的。
当然，是的。我
你刚才都是说孩子的家长，比如我们已经。新年了，就是只有第三辈了，就是说孩子都大了，但第三辈，我觉得第三辈我们也可以按照这种方法教到我们的小孙子。
太好了，本来就是这样的。
叫什么？一二三，看看我。
是的，其实我们也鼓励，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参观。儿主师资训练，有一位满头白发但是卷卷的头发很美美的，坐在3岁教室的地上读故事书给3岁的小朋友听，我带着信友堂的老师来观摩，然后呢跟着看着他说，哇，满头白发耶，然后坐在地上，然后小朋友他也讲故事给他们听，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资深的主日学老师，他退而不休，他那个时候83岁，所以我们信友堂从此以后回去都会说做到80岁都不退休，要好好的服侍小朋友。感谢主，谢谢你提出来，年长的更可贵了。还有问题吗？好，那就先下课，如果还有问题私下可以讨论。感谢主，谢谢你们来参加，感谢神，上帝祝福你们。